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那这段圣经呢，那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讲道我们做一个祷告。求神你来洁净孩儿这个不配的器皿，求圣灵来赐给孩儿能力和智慧，按照正义能够分解你的道，也求神你自己赐福你的话语，当我们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得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四个福音书里面呢，只有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呢，耶稣对圣灵做了详细的论述。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他十一次提到了圣灵，在十四章、十五章和十六章里面呢，耶稣呢四次应许赐下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而且这里我们讲到的这个一到十五节呢，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对门徒阐述那么圣灵的工作。那我刚才要提两个问题，所以就大家看这两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这段经文里主要有谁？那么经文当中蕴含了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观念。我想大家应该读了以后，我刚才把一些那个人物的这些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就用红字打出来，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经文里主要我们看了这里面提到了谁？圣父，那就是经文里面说的父。那么提到了圣子耶稣，而且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那么也讲了圣灵是保惠师，那么这段经文里面的他，那么也提到了门徒，就是你们。那么蕴含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呢，我们讲到圣父圣子的时候呢，好像比较具体，但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就感到比较抽象，或者是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或者有一种神秘感。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对圣灵那么有一些怎么样的描述。那么在圣经里面呢，那么有描述成火、水，有描述成风，描述成火，描述成油、印，或者眼镜，或者是鸽子。那我们来看选几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里面隐含就是活水，这个活水呢就是描述成这个圣灵。那么使徒行传二章一到二节，那里面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用风来描述圣灵。那么雅各书呢五章十四节，就是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们看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油来预表圣灵。那么以弗所书里面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面说，当我们听见真理的灵，登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还有几节经文，我想我们就不读了。那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示是，那么圣灵是灯，是火。那么启示录里面有把圣灵那个描述成眼。那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当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在准备这段讲道过程当中呢，对圣经当中关于圣灵的做了一些查考。那如果我们把圣灵和神的灵是一个概念，本来它也是一个概念，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查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呢，就是整本圣经对圣灵呢，我查了一下，大概有193次提到圣灵，神的灵大概提到30次，那么总共是223次。那么他们怎么在新旧约里面分配的呢？那在旧约里面圣灵被提到5次， 那神的灵呢被提到过十八次，所以总共是二十三次。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提到圣灵大大的被提到，我们看到讲到了一百，提到圣灵一百八十八次，神的灵呢十二次，所以有两百次。所以这样可以看来，这就是说圣灵是在新约当中被大大的提到。那我们也知道，那么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被赐下来，在与门徒同在，在地上呢大大的做工。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哪一章哪一节那么最早提到圣灵的，大家有谁可以说哪一节比较最早提到圣灵的？对，创世纪，因为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个位格就已经存在那儿，并且呢他们完成了创造的工作，所以应该说呢，圣经里面的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经文，你可以看。好，所以那个地方就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他老早就存在，就在那儿，所以就是最早的一卷经文。那么哪一卷书是提到圣经圣灵最多的一卷书呢？有没有人可以答的？哪一卷书提圣灵提的最多的？那我们看这个，实际上《使徒行传》，因为圣灵要与使徒同在，与门徒同在，要大大的在地上建立教会，然后启示他的，继续启示他的真理，所以《使徒行传》是圣灵被提到过十九次，所以圣灵《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那么好，那我们再往下。那么究竟，那么圣灵是谁？那么这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稍微展开一点，他就说是真理的圣灵，就是 Spirit of Truth。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启示他自己是谁，是真理，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是耶稣，就是他是耶稣的灵，可以这么说。保惠师就是这里面说是，那就是 counselor， 那么他有一些职责，他就是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他会给我们门徒呢提供建议和咨询。那么今天的这一到十五节呢，在后半段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圣灵的工作究竟是什么。那我们看今天讲到的内容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一到六节呢，是预告门徒将遭受逼迫；那么第七节呢，就预告着圣灵将降临；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八到十五节。好，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讲一下预告，就是一到六节。那大家听我来念一遍。我已将这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的忧愁。那么这些事，我想大家也，因为我们前面让福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讲员把前面的内容我们大概回顾一下，在十三章和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到十六章呢，实际上他在讲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对门徒的一些教训。那么这些教训呢，实际上包含了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们就大概回顾一下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那么第一件事呢，他是为门徒洗脚。第二件呢，他就 预言自己被卖。然后 第三个呢，他就是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呢，他预言呢彼得呢三次不认他。 然后他告诉门徒呢，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他就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他就预测自己，他就预言，他就应许会赐下圣灵。然后，十五章里面他又说他是自己是真葡萄树。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又告诉门徒，世人会憎恶他们，憎恨他们。那么耶稣在讲这些话的他背后的一个主题呢，实际上就是耶稣他就告诉门徒呢，他要离开他们了。但是门徒这时候内心呢有一个挣扎，就是说非常忧愁的一个疑问，就是你走了我们该怎么办。我想这时候他应该有这样的疑问在门徒的心里。而且我们回顾一下，三年了，这个门徒呢跟从耶稣，他们有吃的有穿的，因为他们曾经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呢使五千人吃饱，他们也不怕病也不怕死，因为呢耶稣他看到耶稣呢是瞎眼的都看见，而且是瘸腿的能够行走，而且他可以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总之呢，我们看到耶稣呢已经成为门徒心中的一个依靠和依赖。所以当主预言说他们要被逼迫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何等的忧愁，而且忧愁至极呢，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来问耶稣你要去哪，你的处境将会怎样，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地方透露了一个门徒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看呢，耶稣这里面的预言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我们看到很快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五到八节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么门徒就被逼迫了，而且呢特别是扫罗来逼迫，实际上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他来逼迫耶稣基督徒，而且斯提凡被害流血，而且呢扫罗就是保罗还在站在旁边欢喜，对吧。在主后呢，按照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呢，就在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就是尼禄对基督徒呢是极其的残暴，而且他呢这历史上的记载呢，也就是保罗和彼得也是在尼禄统治时迫害的当中呢殉道的。那么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提醒门徒要跟随他的道路是艰辛的，会有迫害会有杀害，他同时也兼顾门徒呢，要门徒不要，因为第一节我们看到不要跌倒也不要后退。那么耶稣呢不仅懂得如何挑战的门徒，那么同时呢他也知道门徒心理上的忧愁和担忧吧。在第七节我们就看到耶稣话锋一转，就然而那么来安慰门徒，他的离开是对他们有益的，会赐下圣灵与门徒同在。那么我们看第七节，那么第七节呢就是然而，就是那么我想这是一个转折，就是耶稣就来安慰门徒，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那么这一段呢，我想耶稣在讲，就是耶稣离开回到天父那里是对门徒有益的，因为他若不升天的话就不能差圣灵来，那他是告诉了一个事实。那么耶稣呢必须要借着自己的受死复活升天才能完成救赎的工作，否则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必须要去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唯有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升天，就完成了救赎之功呢，圣灵才能够承接他的工作，继续他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圣灵在地上运行，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圣灵就浇灌下来，在地上大大的做工。所以使徒行传那边有一节一到八节，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好，我们就再往下面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的这段内容，就是圣灵的工作。我这里面呢，我想把这四节再念一遍，或者我们一起我们念一遍，好吧？八至十一节，他们既来了，就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谢谢大家，请坐。我想这个第八节呢是一个总的一段，那么九十十一节呢是对第八节的展开的说明。所以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回到经文里面，我们再看一看，就是第八节，如果我们看的话，这里面说呢，世人呢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既是指不信的人，也包括我们的基督徒。所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里面比较强调的第八节里面，就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是我在查经当中我看到的，就是说不是你指责我或者我责备你，世人很少自己责备自己，一般人都是觉得自己不错，常呢那责怪别人，对别人的错看得很清楚，然后对自己呢总是加以原谅或者逃避责任，我们常常自己做审判官，指责别人的不是。这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好像迷惑了我们自己世人的眼睛，世人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在这个相对主义横行的世界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义，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或者是有一种心态比上不足，或者我比下有余。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会说我没有罪，我挺好的，我也行善，我也施舍，对吧？我不杀人不放火，因此呢我不是罪人。由于这个世人呢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多的鄙视、指责或论断，或者诅咒，或者是伤害。那么我想这种例子呢在圣经里面举不胜数，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当神禁止他们吃那个树上的两个果子的时候，当他们吃了以后，受蛇的引诱也好怎么样，他吃了禁果过以后，那当神来责问他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互相的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那我们的第一代始祖犯罪，始祖的第一代，我们看亚当夏娃，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谁？该隐，一个是亚伯。那么该隐呢是，对，该隐是种田的，亚伯是牧羊的。那么亚伯向神献祭的时候呢，神非常喜悦，而该隐呢的献祭呢，神不喜悦。那我们看这时候呢，该隐呢埋怨神，恨恶他的弟兄。当恨从胆边生的话，已经嫉妒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甚至把他的兄弟给什么呀杀了。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第一宗的所犯的案件就是一个凶杀的案件，非常之，就是说我们看到非常的一个凶残的一个案件。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也发生多起枪击案，那么枪击者对别人对社会不满的时候呢，他们选择极端的方式杀害别人和无辜的生命。所以这都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圣灵呢也在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工作呢，它就是光照我们，它要显明和暴露这个世界和不信之人的罪，让人呢认识到我们里面受罪瑕疵的可怜的光景，让一切自以为义的人呢明白自己的污秽和肮脏。那么圣灵来呢，就是把丑的东西解开，让人知道自己生命的本相，而且知道罪的工价是死。因此呢，因门这个神的光照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只有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不信的罪和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不信耶稣，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们才可以有悔改的可能。那么这样人，当我们脱离亚当救我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就不被定罪了。所以呢，这里面讲有很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主之后会反而变得不自由。那么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过得挺好的，那么现在反而多了很多的顾虑，经常为罪自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这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在悬崖边玩耍的盲人，当他不知道这个危险的时候呢，他就会 肆无忌惮的去玩，然后呢甚至呢可能会坠崖身亡。那然而我们呢，当你告诉他前面有悬崖的时候呢，他就会小心翼翼的去玩耍，甚至他会逃避这样一个危险，进入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境地。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应该围着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自责，我们感谢神。那我自己讲一下我自己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就说神怎么样帮助我戒烟的一个经历。我想很有些人听过我讲过，那么有些人还没有听过，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因为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感动，我想就说把这个再就说把它分享出来。就我的嗜好就是抽烟，而且呢尽管呢受烟的辖制呢，当时的是不认识主，我觉得抽烟是我的自由。那么饭后一支烟呢赛过活神仙，那而且我的烟瘾大到一种程度呢，实际上就是我可以一天抽两包烟。两包烟是什么？就是40支。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睁开眼睛开始抽，直到抽到闭眼睡觉为止。那么实际上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每次发工资后呢，我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上3到4条烟，再放在家里面，这时候心里才感觉到踏实。就是说在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以后呢，圣灵呢，实际上我那时候还在抽，圣灵呢常常呢催逼我。就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篇道，就是很扎我的心，就是他说什么是罪呢？当你被一个东西辖制住的时候，这就是罪。这可能是什么 anything， 当你被辖制住的时候。所以呢我而且他讲了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非常扎我的心。那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他说前书6:12，他说凡事我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这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我想就是说我自己也是觉得我是被烟辖制住了，对吧？因为我有这样的就心理依赖。那同时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更扎心了，就是也是在同一卷书《哥林多前书》3:16-17，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觉得这节经文进来过以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受洗了，是非常扎心。我就觉得我这个殿被熏的，就是每天被熏的漆黑，然后就是非常一种逼迫，就是我就觉得心里的那个自责啊非常的大。所以也感谢神，就是说他杀我心让我自责过以后呢，神也在以后的几个月很奇妙的就帮助我把这个不良的嗜好戒掉。就是我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神借着圣灵来提醒你怎么样使你很多的观念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说唯义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么这第十节呢，他讲到唯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说我往父那里去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经过十字架而且复活升天的过程。那么耶稣基督就成就了神的救赎和神的义。那么圣灵也让我们明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使人称义。那么罗马书呢10:10那里面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义，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的百姓，君尊的祭司。那我这里面我想在准备的时候我大概想了一下，就是说其实人很严重的罪就是自以为义。当自以为义的时候，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防备呢，防止呢法利赛人的 自以为意。我想在路加福音，大家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在路加福音18:10-14，他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说呢，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和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而那个税吏呢，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而且呢他而且捶胸说呢，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耶稣在那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奉献，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一心为神的话，很容易与别人相比，陷在不义当中，这是很危险的，也是神不所喜悦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呢64:6，那边有一段经文，他说比起那边没有这句话了，就比起基督的义，人的智义是残缺的义，是破烂污秽的衣裳。那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人，就耶稣叫人想起基督的义，就是基督已经借着死而复活，进入了父的荣耀，达到神的完美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称义。当我们想起义的本体，耶稣基督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神的大能却使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我们就会为义自责，因为我们钉死了耶稣。这里面这个义，我觉得繁体字这个义非常好，就是所以我用了这个繁体字这个义，义上面是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称为义。那我们再看11，就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要我们认识有罪必有审判，世界的王已受了审判。圣灵的一方面的工作，就让我们人看见有罪必有审判。在这个世上的王呢，是指撒旦。撒旦呢，在圣经里描述他怎么样？他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全世界都伏在这恶者的手下。撒旦呢，他利用钱权色，让很多人呢跌倒，向他下拜，成为撒旦和罪的奴仆。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呢，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撒旦，那也就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基督已经代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审判已经过去，我们不再畏惧审判，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圣洁的百姓和君尊的祭司。那么圣灵叫人为审判治责。那么因为呢，神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人来荣耀他，彰显他的荣耀，见证他。但我们身上呢，还时常怎么样，有属乎撒旦、抵挡基督的成分，所以我们时常还会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常常的会围着这样的情况我们自责。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圣灵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好，第三，好，接着圣灵会引导呢，引导人们进入一切的真理。12:13，我再读一遍，就是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 那我们看圣灵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它就是把我们人带到真理的里面。那么我们想在门徒的那个时代，尽管耶稣用了3年的时间教导他们一切关于他自己以及天父的事实，教导他们得救的就是救恩之路，而且教导他们要做真理的传讲者，但是呢，圣经有许多其他的真理还没有启示完备，所以在五旬节以后，圣灵就带领门徒来建立教会，继续启示门徒，写出教会的许多信仰的基要真理，同时呢，启示末世的世界。那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圣经的真理已经启示完备，那么圣灵如何带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做工呢？那么圣灵呢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会以真理来教导教会，使教会有能力来传讲真理，就宣告呢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是真正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在教会当中成长服事。那么另外呢，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他会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借着读经祷告和灵修，让我们不断的可以来更深的认识这个真理，更深的认识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本体。那么另外一个呢，在14节和15节里面讲了这个圣灵工作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圣灵的工作呢，最终的目的是指向基督，因为呢他要荣，因为这里面14节里面他讲了，他是谁？圣灵，是吧？他要来荣耀我，我是谁？基督，对，所以是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就看出来圣灵和我这个之间呢，它有个关系。这里面讲五旬节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圣灵他的工作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是要将耶稣基督摆在人的面前，放在人的心里他要让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拯救的福音透过基督呢光照在众人的面前。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使徒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个中心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15节里面，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将授予基督的坐在我们身上，又把基督的救赎的大功成就在我们地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也就是你们这里面的提的。我为什么用话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以此来荣耀基督。那么第十五节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就是我们看到第15节就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提到了父，而且他告诉我们父所有的，因为第14节里面讲呢，就是圣灵是做耶稣基督的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所有耶稣基督的东西都是他要去宣扬的，圣灵所宣扬的。那么这有人有疑问了，那就你所就是说耶稣所有的是谁的呢？这里面就告诉很清楚，就是父所有的，也就是子所有的，所以子父是一体的，是一起的。然后他又说呢，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这里面他又是圣灵，所以我们看到15节里面，就这一节就提到了父子圣灵，而且看到他们完美的同工，和谐的同工，他们是合一的。那么圣灵是如何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呢？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们看到这里面，那么提到了你们就是门徒，对吧？所以圣灵将从神来的真理呢，就是福音，就福音的应许和救赎之道呢，是坐在我们人的身上，它是使我们来得到基督受死复活升天的恩惠，而且让我们的身上可以结出 圣灵美善的果子来，所以以此来荣耀基督。所以我们看了加拉太书里面那边 有一节，那我们看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透过我们来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圣灵是通过我们基督徒来荣耀基督他自己。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讲道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里面呢，就是圣灵在圣灵的 光照下呢，可以叫人知罪、认罪、悔改。而且我们通过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义，也可以认识到罪，有罪必有审判。而且呢，我们可以认识到呢，圣灵可以引导我们来认识真理的本体耶稣。那么圣灵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呢，它是要荣耀耶稣基督。那我们是否呢为常常缠绕我们的罪自责悔改呢？我们是否顺着圣灵的带领，好好的借着读经祷告来更多的认识神呢？我们是否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美善的果子，来荣耀基督呢？来荣耀神呢？那我们一起呢为今天的讲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对容易残留我们的罪敏感，让我们可以自责认罪，可以悔改。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自以为意撒旦的陷阱当中，让我们看到比起基督的义，我们所谓的义是污秽破烂的衣服。让圣灵来催逼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好好的能够读经祷告，来认识真理的本体，来亲近神。这样圣灵可以借着我们来结出圣灵美善的果子，来荣耀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